浙江大学问答，2011年6月8日晚上。一，问，我是浙江工业大学的人文学院播音系，作为一名大学生，现在面临着很多压力，有家庭的、社会的，请问怎样才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？答，作为大学生，有些可能没有想过自己的前途，天天在学校里得过且过，而有些会提前想到未来的工作、家庭的责任等，有很大的压力。在这种压力面前，自己一定要坚强，要学习，要有心理准备。这个社会非常复杂，非常不公平。我就遇到过很多大学生，原本在学校里很纯洁，刚工作一两年时也不错，但后来慢慢就被环境污染了。所以你们以后面临各种诱惑时，要坚持住自己的原则，对一些事物没必要过于追求。济公和尚在《圣训歌》中曾说，一生都是修来的，求什么？以前灵隐寺就有这个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。意思是我们今生的地位、财产都是前世修来的，前世不积福的话，今生再强求也没用。当然佛教并不是宿命论，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半点不能改，而是告诉我们今生的一切与前世有关，有了前世的因才有今生的果，否则没有因的话，再怎么追求果也徒劳无益。所以我们从自身的角度来讲，努力虽然很重要，但同时也要给自己留一分余地，万一所追求的不成功，也不要太伤心太忧虑了。我本人不管是弘扬佛法还是做什么事情，都秉持这个原则，该努力的还是要努力，但不成功也没办法，应当一切随缘。二，问，我是浙大医学院的，假设某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了你心爱的人，甚至是杀了他，这种仇恨现在虽然可通过法律解决，但我心里的这个坎还是迈不过去，不知道佛教中怎么对待这种仇恨。答，当然作为一个凡夫人，遇到这种情况时，一开始确实很难对治，但按照佛教的教义，别人害你，对你不公平，这个时候要修安忍，这也是大乘的六度之一。要知道，没有害你的冤敌，就没有因缘修安忍，没有修安忍的话，就不能圆满成佛的资粮。所以从助己成佛的角度而言，冤敌的恩德与佛陀没有什么差别，把害你的人当作善知识，这也是佛教的伟大之处。我们一般人尽管很难做到，但一定不能以牙还牙进行报复。问，我以前听基督教里有人说佛教是违背自然的，因为佛教徒不能娶妻生子，对此不知道您怎么解释呢？答，佛教没有要求所有信徒都不结婚，佛陀在善生经里就讲了丈夫爱护妻子，妻子诚实丈夫的很多道理，而且佛陀在世时在家弟子也是大多数，出家弟子是极少数，佛陀还专门为在家人讲了优婆塞经等。所以佛教并没有提倡所有的人都出家，但个别人因缘成熟时看破了世间的一切，这时候也允许出家。三，主持人问，我想假公济私问个问题，我没有皈依，但一直非常想亲近佛教，佛教让我们放下执着，可每个佛教徒都执着于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样的执着不是执着吗？答， 执着和不执着其实要分二谛，圣义谛、世俗谛。讲圣义谛时，一切都是空性，不能有任何执着。就像般若经所言，此时包括佛智、涅槃、极乐世界全部是空性。龙猛菩萨在中观根本会论中也以大量推理论证了这一点。但在世俗谛中，极乐世界、地狱、人间、轮回都是无期存在的，这时候一定要求生极乐。当然真正通达二谛无别时，所有的执着都放下了，也不会有这些分别。月乘论师曾讲过一个比喻，就像在梦中有悬崖的恐怖，也有解脱的方法。当你醒了以后，恐怖也没有，解脱也没有，但还没有醒来时，解除恐怖的方法必不可少。所以醒觉与梦境不能混为一谈，圣义与世俗二谛也是同样。佛陀在经中也告诉我们，最根本是要懂二谛之别。当你以证悟诸法实相时，所有的善恶分别都可以放下。但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之前，善还是能对治恶的，那么一定要断恶行善，求生极乐世界。问：那有没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能让我很快获得这种境界呢？答：这就要看你自己了。如果你信心特别强，前世的善根相当不错，那应该可以。但若没有这样的基础，就像一个小学生想很快得到博士的学问，这可能不太现实。因此，除非是有特殊因缘的人，否则有一定的困难。四，问：我是浙江工业大学的学生，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学。我刚接触佛教，所了解的就是因果论，还有教导人要心平气和去接受以前的一些事物。但我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，要为未来的理想去努力、去拼搏、去奋斗，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种矛盾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应该怎么去解决？答：不管你为了什么理想而奋斗，心平气和都不可缺少。假如心浮气躁、心不平静，在这种状态下做事，成功率不会很高。那怎样才能心平气和呢？佛教中告诉我们，做事之前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心，心善就可以做，心恶则不要做。什么叫心恶呢？指做事的动机是准备害社会、害别人，此时心肯定不平静。所以你若要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就应当朝利他的方向迈进，如此才能心平气和，这二者之间也不矛盾。佛教对待生活的态度，其实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，完全是一种消极、一种逃避，不追求现世的成功。当然，追求成功也需要前世的福报，不然今生中再怎么努力，最终也会事与愿违。有些人经常抱怨，我比别人付出的多，但别人已经成功了，为什么我不成功？这说明你前世没有积福，积了福报的话，做什么都会如愿以偿，很容易成功。这个问题很多人要懂，否则就会怨天尤人，总觉得社会对自己不公平。五，问：我是浙江工业大学播音系的，刚才听您讲座的中间，身后有个小女孩在叫，我们很多人都被影响了，我就很想跟她爸爸说一声，把她带出去，但又担心妨碍她爸爸听法。最后小女孩确实出去了，可我一直在这个矛盾中难以自拔，请问大师，我应该怎么想才是对的？ 大。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常常遇到这样的小问题，这时候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心，心善做的事就是善的，心恶做什么都是恶。你不管是关心大家还是关心自己，若能提起这种正知正念，思想上的很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。其实不仅仅是听一堂课，乃至做任何一件事情，都要随时监督自己，观察内心的起心动念。我们藏地有部著名的论典叫《佛子行》，里面就讲了在一切威仪中要观察自心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，倘若不如法就断除，如法就再接再厉，总之一定要承办利他，这是大乘行者的基本行为。所以你刚才观察自己监督自己是一种很好的习惯。六，问，我是浙大中文系的研究生，佛教提倡监督自己的内心，与孔孟思想中的反求诸己，也就是反省自我，有什么区别呢？答：儒家思想中的反省自我并没有佛教分析得这么深入，佛教提倡监督内心，除了断除自利之外，还包括对自我的剖析，生意中怎样断掉我执，这些在入中论、入行论、智慧品中讲得很清楚。而孔孟思想只强调了怎样在世间上做个善人，对仁义、报恩、孝顺等提得比较多，却没有像佛教一样将万法抉择为空性，最后证悟远离四边八系的境界。七，问，我是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，今天看到新闻上说一位慈爱的母亲亲手溺死了抚养13年的两个脑瘫孩子，然后她跳水自杀，结果被救起来了，请问这是什么因果造成了这个悲剧？答：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动物之间，互相残杀都源于前世的业缘，但这其中的甚深因果连佛陀时代的阿罗汉都没办法完全了知，更何况是我了。不过用推理的话也可以大致推测一下，这两个孩子的前世可能杀过这个母亲，以此冤仇寄生中双方结成了母子，否则虎毒不食子，母亲一般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，但因缘果报现前时，众生也是身不由己，没有任何控制能力，甚至舍弃自己的性命也无所谓，所以通过推测他们前世应该存在互相杀害的因缘。问，这个母亲杀害孩子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，她死了两个孩子就没人照顾了，将会活活饿死，所以他宁可提前结束孩子的生命，然后自己也选择死亡。那么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答：虽然他很痛苦，但最好不要杀死孩子。这个世界上一直在不断上演各种悲惨的故事，倘若我们看过一些佛经，尤其是百叶经、长阿含经、杂阿含经、毗那耶经，就会明白凡事都有前因后果，也会懂得在漫长的轮回中众生之间是如何冤冤相报的。所以大家最好是看一些佛教公案，这样才会了知其中的甚深意义。八，问，我是浙江工业大学播音系的大学生，前段时间有件事情对我影响特别大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得了红斑狼疮，是免疫系统的不治之症，这一切来得让人措手不及，我想知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知道自己的前世，知道自己的因果轮回。答：现在国外有很多催眠方法可以让人追溯自己的前世，当然 催眠中有些可能是假的，但有些也非常真实，这是一个办法。还有一个是，佛教中说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一个人前世造了什么业，看看今生就知道。如果今生非常快乐，一切应有尽有，那说明前世造了善业。至于你后世会变成什么样，凭今生造的业也可以推断，这是佛经中无期的金刚语。对我们一般人来讲，因为有胎障蒙蔽，很难看到自己的前世后世，但通过对佛教的系统学习，就可以相信前世后世的存在。伟大的法乘论师在《释量论》中用了很长的篇幅分析人有前世后世，通过明清新时不断延续的推理，便可以成立这种观点。前段时间我跟学院的一位法师接触时，他就说，关于前世后世，自己现在有充分的把握，面对世界上任何一位学者的反驳，他都愿意进行辩论。他越看这些论点，越觉得法乘论师了不起。而现在人们对前世后世，有些是不明白，有些是怀疑，有些被邪见所蔽，因此关于这个问题，大家需要进一步去探索。九，主持人问，我又想再问一个问题，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中很注重医指上师，但现在传媒很发达，我们不了解佛教的人常会听到对某些出家人的非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来分辨，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上师？答：不论现在传媒是否发达，选择上师都要事先观察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宗喀巴大师在《释师五十颂释》中也讲了，观察上师要6到12年的时间。但现在很多人听说来了个上师，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去医治，这样的行为特别草率。不要说医治初世间的善知识，就算选择一位世间的老师，也要提前了解他的人格学问，不然你在街上随便碰到个自称为老师的人，就马上跟着他学习，这可能有一点危险性。要知道，不观察上师就胡乱医治，这是你自己的过失。毕竟有些上师是善知识，有些却不一定是，只是冒充的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大家应当头脑清醒，细心观察。当然，有些假冒善知识的人招摇撞骗，这是他个人的问题，并不是藏传佛教的过失。藏传佛教中一再强调，选择上师必须好好观察，可如今很多人却非常盲目，既然你的医治方法不对，那么后果就应该自负。十，问，我是浙大医学院的学生，我有时候修禅定可以把心暂时安住下来，但碰到外面纷繁复杂的世界，心马上又散乱了，请问怎样才能把心一直保持在恒定的状态中呢？答：我们在修禅定时，以前若没有经过长期串习，心就很容易随外境散乱，只有修行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次数越来越多，心的力量足够强了，这种禅定境界才会比较稳固。所以藏传佛教中经常强调，修禅定一定要长时间，而且刚开始必须依止寂静的环境，否则五光十色的外境一旦出现，凡夫人的心就会被吸引并随之而散乱。若能在寂静的环境中一直修行，时间长了以后，即使你身处人群中忙于工作时，心仍可保持如如不动，这一点从很多高僧大德的传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问，我们在家居士应该怎样吃素， 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。答：汉传佛教自梁武帝以来，出家人就有特别好的吃素传统，包括一些在家居士也有吃素的习惯，而斯里兰卡、缅甸等南传佛教国家并没有特别强调吃素。我们藏传佛教以前在这方面没有条件重视，但现在也非常提倡吃素，因为按照梵网经、楞严经、涅盘经等大乘经典的观点，佛教徒最好是吃素。倘若你实在做不到，在吃肉的过程中也应该多念一些忏悔咒。当然，佛教并没有千篇一律要求所有人都吃素，其实佛教的思想非常包容，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，能做到多少就多少，不强迫你非做到什么程度。做不到的话，因果就会惩罚你，你会如何不吉祥，没有这样的。行持善法应当量力而为，这一点大家要记住。十一，问：我不是大学生，是个多年的游子，通过刚才听课和过去看您的很多书，我觉得您很殊胜，对您具足很大的信心。佛教徒的标准是以皈依来衡量的，今天的因缘这么难得，我想在您面前忏悔生生世世的业障，同时想请您给我们皈依。答：在座的很多学生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忏悔，忏悔就是通过一些方法消除我们无始以来的罪业，尤其你今生中可能杀了不少生，不管你信不信佛，这种业都一定要忏悔。信了佛以后，你会明白为何要忏悔，即使不信佛，念嗡班咋萨多哄忏悔也很简单。我们佛学院正在开这个法会，今天下午灌顶，明天正式开始，八天中每个人念40万遍嗡班咋萨多哄。有些人一听可能吓坏了，啊，40万遍？不过我这里不要求你们念这么多，念4遍就可以，或者就算仅仅念1遍，这也有很大的功德。要知道我们往昔造了许多恶业，如果业力特别深重，今生的事业就会有障碍，做什么事都不成功，所以经常念此咒忏悔相当重要。至于皈依的话，完全是靠自愿，你想皈依也可以，不想皈依也没什么，因为皈依不是一种强迫。想皈依的人要明白，不是皈依我，我不能成为皈依的对境，而应当皈依佛法僧三宝，这有很大的功德和利益。然后我给你们念一些皈依偈，你们心里观想我皈依了，发一个决心就可以了。不愿意皈依的话也不用捂耳朵，不要紧，你听了不会有害处。堪布用藏语给大家皈依：可以，我本来也想给你们种个善根，但是不好意思说。十二，问：今天晚上聆听堪布的教诲，受益匪浅，感谢浙江大学给我们这个机会。我是浙江大学的校友，曾经是94级的学生，以前是医生，现在是律师。在30几年的人生过程中，我有一些感悟，众生是平等的，但也有差异，众生高高低低的地位实际上是由前世包括今生的修行所决定的，这种想法对不对呢？答：对，世间上的所有众生，正如你刚才所说，由于前世积累的福报不同，今生的相貌、财富、权力、地位、心态都会有差别，这一点佛陀在许多经中也讲得很清楚。尤其是学过百业经的人，越学越会觉得业力不可思议。佛陀在了义经典中虽然讲过众生皆具如来德相， 从这个层面来讲，每个众生都是平等的，但因为他们各自造的善恶业不同，寄生中也有这样的差距。问：佛陀可以完全利他，像堪布民也可以做到这样，但作为芸芸众生则很困难，他们往往会先利己，利己之余再利他。我个人认为，从社会学来讲，人人若都利他，那社会进步的动力可能就没有了。当然，如果人人都是自利，也是不可想象的一种状态，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正确。答：社会上人人都利他的话，那就没人打官司了。开玩笑，作为凡夫人，确实利己的成分比较多，但我们也不要求每个人现在都变成菩萨，变成舍己利他者。不过大家至少应当明白，人类最高的思想境界就是利他。现在这个社会上，许多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以利己为中心，这样的社会肯定不会安定，出世间的成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，佛教中提倡的利他精神是最崇高最无上的。
十三问：我是从事销售工作的，前不久听说马云跟李连杰办了一个太极禅文化公司，马云说太极可融合释道儒三家的思想精髓，成立这个太极禅人们众说纷纭，有人觉得挺好，可让广大民众都来参与这个运动，有人觉得马云是事业做到了顶峰，现在想在思想界也独占鳌头，上师能不能对他们的行为做一个点评？答：我在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太极拳，还专门弄了一个大沙袋，晚上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跟一群同学拼命练，当时是太极拳比较流行的时期。后来我了解到太极体现了人天合一，从理论上看有其甚深的意义，不过在这方面我也没有很深的研究。其实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窍诀，真正去行持的话，不管对社会对自己的身体都会有利，只不过有些人没有完全领悟其精髓，而是以分别念进行揣测编造，这样的话有些教义就无法保持原汁原味了。所以我觉得按照真正的理念或动作去行持，这应该很好，但具体怎么样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。
十四问：堪布您好，说实话我就是想皈依，已经犹豫好几年了，来之前也想过这事，但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就皈依了，我想询问一下以后怎么跟上师保持联系，还有请上师赐个法名行吗？
答：赐法名的话一个一个取可能有点困难，其实在灌顶或受大戒时，所有人都可以取一个法名，因此我就给愿意皈依的人共同起一个法名圆力。今天我们讲的本来就是大乘佛教利益他人，我本人也觉得哪怕能让一个人得到一点点利益，自己也愿意付出努力。至于以后怎么联系，我现在开了个微博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我刚发了一张龙井茶田的照片，很多人马上就猜到我来杭州了。
十五问：今天得到您的开示，非常感激也非常激动，您今天跟我们讲了人要怀慈悲心，要放下我执，要利他。关于利他的问题，我个人慧根比较浅，不知道是应该无时无刻都去利他，还是在利他和利己之间找到一种平衡，尽量的去利他。因为我是普通的凡人，在工作中生活中肯定会跟旁边的人发生利益上的矛盾，而且假如我要做一笔小生意，如果完全利他那就不赚钱了，但人都有私心，我赚的钱也不会用很多，可以去帮助需要的人， 所以应该怎样去真正利他呢？我觉得很困惑。答：在佛教中，并不排斥为了自己的生计做一些事情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最好能过清净的生活。利他的程度对每个人也没有特定的要求，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心态、能力往利他的方向迈进，尽量放下我执，全心全意地投入。现在有些老师或法师，日日夜夜一直想着别人，根本没有自己的空间。他们这种默默无闻的付出，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，也不一定能做到。其实，无论是出家人、在家人，自我发展、自我提升的价值并不高。就算你再有钱、有地位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而对社会、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，不管自己的能力多大，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，能做多少就多少。16，问：现在有不少放生活动，规模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有组织，参与的人特别多，放生的钱财也特别多。我本人也会去放生，但总觉得这么多钱除了用于放生之外，是不是还可以拿去做公益，就像慈济那样？因为大家在这方面做得太少，而放生所用的钱财太多。答：不能这样想，放生的话，救的毕竟是众生的生命。要知道，生命非常珍贵，任何人遇到生命危险时，只要能活着，其他一切都愿意付出。同样，那些被放的众生，生命也像我们一样宝贵。如果你对生命有一种平等观，就会明白放生的意义。另外，人们用于放生的钱必须专款专用，不能一作他用。如果想做一些公益慈善，应该另想办法，但放生的钱不能动。17，主持人问：我在假公济私问一个问题，做生意时，我们可能会做些不太好的事，这样才能赚很多钱。等我赚了钱以后，再去做很多善事，能不能弥补我曾经造的小恶？答：我以前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，说是赚完钱以后做善事，但他赚了钱以后还想继续赚，善事等以后再做，这样到了最后，他该做的善事一直不做，钱却一直在赚。问：那他赚钱后如果做了善事，是不是就可以弥补在赚钱过程中造的小恶？答：这要分析他做了什么样的善事，造了什么样的小恶。如果涉及到杀害众生，这样的恶业非常严重，可能就很难弥补。问：没有这么大，比如经常撒点谎什么的，因为做生意肯定有期满，我2块钱买的东西卖出去10块，我肯定不告诉他成本，只说是8块买的。答：做生意的过程中，华智仁波切在《大圆满前行》里也讲了，十不善业中除了邪淫、邪见，其他8种善业都直接具足了。造了这些的话，假如罪业比较轻，通过忏悔可以清净，但赚来的钱还是要做一些功德。18，问：我是一个皈依弟子，想问一下，如何积累福德资粮，有利于我们的修行？答：积累福德资粮的话，要修曼察罗，平时多造善业，回向众生，发菩提心，时时刻刻都要修行。修行的时候，以利他和无我为根本。19，问：谢谢堪布来到浙大给我们做演讲，我是浙大的毕业生，毕业9年了，以前是信电系的，我今年30几岁，经常感觉自己一些不好的烦恼习气，把我塑造成这个样子， 请问如何快速去除自己的习气？答：祭天菩萨告诉我们，若想最快速的救护自他众生，免除一切痛苦，就要修自他交换。你看看《入菩萨行论》专门有这么一句话：自他交换，即人们常说的换位思考，就是将自己与别人异地而处，站在别人的位置上考虑问题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很多习气就可以消除，这是最快的一种方法。问：我家里没人信佛，只有我一个，我爸妈都60几岁了，请问怎么样快速地让他们接受佛教？答：最快速的方法是慢慢地给他们讲，慢慢讲，常常讲，他们就会很快接受了。主持人：今天的提问就到此为止，下面有请刘云老师给我们讲几句。刘云教授结语：感恩索达吉堪布，感恩来到我们会场的所有朋友，我们以共同的心愿进行了一次修行，我们以共同的心愿传播了一次思想的精髓。对于今天堪布的开示，我也想假公济私谈一点我的想法。也许任何一次仪式都可以办得非常热烈，但这次仪式过去以后，它沉浸在我们心中的东西却是不同的。我想今天在这儿听受堪布开示的每位朋友，内心深处都会因为各自因缘不同而留下不同的印象。我非常感恩这个时空能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领略一次智者的开示。12万分的感恩索达吉堪布。今天讲座的题目是至微不二，这是大乘佛教最为圣洁的境界。堪布以他的悲心体谅了我们，让我们每个无知的人也能获得一份加持。堪布以他的智慧给我们每个人种下了善根，全场的掌声和会心的笑都让大家感受到了堪布的智慧。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是讲因果，今天的这个因我想是一个善因，愿这个善因广大。今天的这个因我想是一个智慧的因，愿这个因在我们杭城，在我们浙江大学，在我们国家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传播。今天堪布的开示是我们浙江大学思想传播的滥觞，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智者来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祈祷，共同祈愿这些智者长久住世，广传法轮。今天的讲座就到这儿了，热烈的背后一定是一次沉淀，让我们跟着智者的脚步走向心灵解脱的彼岸。谢谢大家。